欢迎参加环宇通信半导体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季法人说明会。在会议一开始，您的电话都会处在静音状态。当管理团队发言过后，我们会进行 Q&A 时间。接着，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环宇通信总执行长暨总裁安保信先生。安先生，请说。
各位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上过以后第一次的线上法说会哈。我们董事长是刚好有出国行程，所以没有办法参加，跟各位抱歉。因为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有请 Grace 来先为各位 present 这个财务方面的啊。
各位好，我是环宇通信半导体的代理发言人蒋金 Grace Lee。那现在进行财务数字相关的说明，请各位翻到各位手上的简报档案，第四页。那简报档案的页码是标示在简报的页面的右下角。那么这一页呢，是在说明这个季度损益表的一个说明。我们第四季单季营业额是47,208,000元，创下本公司单季历史新高。比起第三季的单季营业额42,459,000元，成长了11%。那比起去年同期单季的营业额39,241,000元，成长了21%。那第四季毛利率达49%，主要的原因是光通讯产品销售增加，那毛利提升是受产品组合的影响。在我们后面的简报第八到第十页会再加以说明营收产品组合的变化与毛利走势的一个关系。那第四季营业费用略为增加，主要是估略员工酬劳成本较上季增加的缘故。同时第四季营业利益率达24%。那在营业外收支的部分呢，第四季是负的28,396,000元，第三季是正的33,890,000元。主要的变动原因是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其中属于转换权的部分必须与期末进行评价。那本公司的股价呢，是这个评价模式的一个重要参考的参数。在年底的部分，就是2015年年底的部分呢，股价呢是比第三季季末呢要来得高，所以呢，我们这个选择权的这个评价附在于此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在第四季呢就认列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评价损失。那我们第四季的净利呢是79,988,000元，单季第四季的基本 EPS 呢是1.4。那稀释 EPS 呢是1.37。好，那底下呢我有列示股数呢，可请这各位自行参考。那请翻到下一页，第五页。第五页的部分呢是年度损益比较。2015年营业额呢是16,599,430,000元，那2014年的年营业额是13,528,990,000元，营收成长接近23%。2015年营业毛利是7,041,790,000元，毛利率达到42%。那2014年毛利是54,238,000元，毛利率是40%。那这个年度对年度营收与毛利成长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光通讯产品销售增加的缘故。那在营业利益的部分呢，2015年年度的部分是3,027,370,000元，是比上个年度增加了70%。那同样，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一页做这个季度审议说明的时候，有讲到营业外收支主要是因为CB 转换权评价的部分。那我们同样的年度对年度的部分呢，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呢，在2015年营业外收支的部分呢是负的10,645,000元。那我们的税前净利呢是29,209,200,000元，然后我们的税后净利是27,625,500,000元，净利率达到17%。那整年度的话，2015年的基本每股盈余是4.95，稀释每股盈余是4.47。那另外呢，就是说在我这张损益表呢，我是列示到这个本期净利的部分，其他综合损益的部分呢，我这个地方呢没有列在我们现在的简报资料上。不过呢，大概跟各位解释一下呢，就是说本公司因为我们的会计功能性货币是美金，所以呢，我们的交易原则上应收应付，大部分都是以美金计价。那因为在台湾上柜的关系，我们必须转换为台币的报表，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所提供的这个汇率呢，显示2015年度的 31.74 和2014年度的 30.31 是指这个美金报表的部分呢，转换成台币数字的一个所用的汇率。那这个转换的这个汇兑差额呢，是列示在其他综合损益的部分。那这部分呢，请各位自行参阅本公司公告的财报。那下面还有这个研发费用占营业额的比例，我们在2015年是 9%， 2014年是 12%。资产报酬率的部分，2015年是 15%， 比起2014年 14% 增加。那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2015年是 19%， 也比2014年的 17% 增加。那这个是第五页的部分，接下来再请各位翻到第六页，资产负债表的部分。资产负债表的部分呢，我们期末现金呢现在是有12亿多，然后其他的话就应收账款和这个存货的部分呢，其实这个变化没有非常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新增了一个项目叫做被动出售金融资产，那这个就是我们取得一些我们认为有成长性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股票。然后固定资产的部分呢也增加金额比较大，在2015年12月31号的余额有47,634,000元，主要是我们在2015年度呢有购入了我们生产基地的厂房和土地，约2亿4300万元台币。那下一个数字呢，地缘所税资产我们有2亿300万，这个数字主要是我们公司这个亏损扣抵所构成的这个地缘所税资产。那接下来呢，再看到我们在2015年因为有发公司债，所以我们的应付公司债现在的余额是45,738,600元。那在2014年是没有这样的项目。那长期借款的部分呢，主要就是我们因为购入了厂房，所以呢我们用厂房去抵押借款，现在年底的余额是12,742,000元。那所以这个总资产的部分呢是26亿5300多万。那底下有一些这个财务比率的部分呢供各位做参考。流动比率的部分呢是536%，那负债比率38%，应收账款周转天数44天，存货周转天数138天。那比起来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2015年有增加借款的缘故，所以我们的负债比率是提高的。那我们的应收账款收款天数是变得更好。至于存货周转天数稍微高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有产品的销售比例有提高的缘故。好，那再请翻到第七页。第七页呢是现金流量表的部分。那我们在2015年年初的现金呢是52,385,000元，年底的时候是12亿多台币。那这里面呢，各位可以从我们的这个简报资料看得出来呢，就是我们从营业活动而来的现金流入是正的384,504,000元，然后取得这个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是支出49,647,000元，然后增购固定资产的部分呢是32,778,000元。那我们因为呢有做了长期借款，这部分的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53,457,000元。那同时还有做一些还款。那另外就是我们在2015年度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这部分的总额是6亿新台币。那同时呢，下面我们有注记这个 free cash flow， 就是自由现金流量的部分呢，在2015年度是56,796,000元。好，那再请各位翻到第八页。第八页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营收产品组合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很清楚的帮各位列示出来我们在2015年四个季度的变化。在第一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 opto 就是指光电部分， RF 呢就是射频的部分。那像我们之前曾经有提过的，像是 技术授权和权利金的部分呢是并到 RF 这一块。那 Opto 部分呢包括了有 Foundry 还有我们的自有产品的销售的部分。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个四个季度的变化呢，从第一季Opto 从 56% 到第二季的 60% 到第三季的 66%然后到第四季是 71%， 所以呢整个是一个呈一个很明显的成长。那接下来再请各位看到第九页，第九页的话呢是针对这个年对年的部分，就是呢我们要把这个产品组合呢做一个统计。在2015年的部分呢 Opto 的全年呢是占 64%， 那在2014年呢相对的这个百分比呢是 39%， 所以呢就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再请各位翻到第十页，第十页的话呢就是这一张图呢是产品营收组合呢跟这个毛利率一个对比的一个图，可以让各位很清楚的看到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品组合的变化呢对于毛利率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来看这个2015年有四个季的部分，2015年四个季各位也可以从这个图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我们 Opto 就是光电的部分呢，这个销售额呢是逐季成长，而且成长的幅度很明显。那我们相对的呢，就是毛利率的部分呢，也都呈现一个成长的趋势。各位可以看到，从第一季的 37% 到第二季的 39% 到第三季的 43% 然后到第四季达到 49%。那至于2014年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呢有一些高低起伏呢，主要是因为呢就是比方说产能利用率啦，或者是说我们一些 NRE royalty 这些因素呢 mix 造成了一些上下的一个起伏。好，那接下来再请看到第十一页，这一页呢就是列出来我们这个营业利益这个金额呢以及这个比率的一个走势。那一样我们也是先看2015年的一二三四季，各季的部分呢也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成长趋势，从第一季的 11% 到第二季的 17% 到第三季的 19% 然后到第四季的 24%。 那这个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跟前面我们的毛利的一个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的营业费用呢大致上呈现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趋势。好，那再请各位翻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是净利的部分，这边显示的是净利的数字和净利率。那净利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营业外收支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并不是呈现一个一二三四季全部都是上扬的一个走势，因为呢我们营业外支出的部分呢会受到刚刚提到的 CB 就是我们可转换公司债这个转换权评价会有一些损失，所以呢在第二季和第四季都是因为相对来讲呢主要的参数就是我们的股价的部分呢，所以会呈现一个损失的状况，因此呢这个净利率呢反而在第三季呢是单季部分呢是比较高的，因为第三季我们认列的是一个营业外的收入正的数字。好，那以上的话呢是财务资料的部分呢我先报告到这儿。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余资深副总呢帮各位做这个 market overview 的说明。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我是环宇控股公司的发言人兼资深副总。现在呢由我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市场的讯息呢跟这个我们在的这个产业的动态。基于有些人呢可能对我们的产品还不是很清楚，所以首先我会来介绍一下公司我们一系列的技术产品和其应用的领域，所以麻烦你到第十四页。首先呢我先讲这个光电的部分，就是 Optoelectronic 这一部分。那刚刚桂姐提到就是说在这一部分呢我们是有两项主要的业务，一个是晶圆代工，一个是这个我们自有的产品。基本上这类的产品呢我们所服务的客户啦 都是用在 data center 啊，还有光通讯，然后另外一个是属于 consumer 跟这个物联网这一块啊，所以最下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现在用的这些技术呢，就是现在很火热的40G、100G 的解决方案啊，还有在consumer 这一块呢，就是AOC cable 跟这个 HDMI cable 啊，光通讯这一块呢，主要两大运用呢，是在这个 4G LTE 的基站跟光纤到家，光纤到户或是到 building 啊，这一类的应用啊。那这是光通讯的部分啊。那我们在光通讯的部分呢，一直的策略就是能够提供这个一系列的产品，不管是在发射端或是接收端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完整的产品 Total Solution 呢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啊。无线射频跟电力电子这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领域呢，基本上是用代工的模式啊，我们有开发这个一系列的不同的技术，然后呢，这些不同的技术呢，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呢，成量身定做，所以我们的特性跟性能是会比一般的公司呢还要强化啊。那这些技术呢，包括有 HBT 啊，有 PM。然后有磷化铟的 HBT， 然后还有这个氮化镓为系列的这些技术，还有碳化硅这一类的系列啊的技术。那应用的领域呢，那不排除就是在这个无线这一块。那这一部分呢，有包括基站啊，就是手机的基站，不管是4G 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 WiFi 啊，那我们也有在做一些Aerospace 跟 Defense 这一块的应用啊，当然这个包括了卫星通讯那一块，电力电子那一块呢，最主要是六个很主要的应用领域啊，包括电动汽车啦，然后大型的这个马达的驱动啊。啊，还有包括像高铁的那个里面用的那个所谓的 traction 啊，还有太阳能转换器啊，这一类的应用啊。啊，那个接下来请翻到第16页，15页是吧？15页，不好意思，下一页。啊，这一页呢，我就是更稍微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我们自有产品的部分啊。那我们的芯片呢，是被我们的客户呢使用在这个所谓的 TOCAN， 然后这个 TOCAN 呢又再一次的这个组合之后呢，变成 TOSA、ROSA 或 BOSA， 然后这个东西呢在最后才进到这个所谓的 transceiver 这种产品啊。那左边那边呢是赖康廷的报告呢，所以全世界整年的 transceiver 的市场大小大概超过是这个5 billion 啊 US dollars， 在2017年的时候啊。底下的表呢是我们根据这个报告呢分析出来这个对我们这个提供芯片的这个市场的大小啊，在2015年呢，整个加起来大概是差不多500 million 的一个市场。那这一块的市场呢，我们看到就是它基本上有三大的推力啊。那我们相信，因为在这个三个主要的应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继续在成长的啊。OK， 麻烦再到下一页。下一页呢，我们在右边列出来的我们公司的这个一系列的产品啊。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把这个产品不但做得很广啊，然后这个深度也做比较大一点，基本上就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也就是客户不管是来买接收端的或是买这个发射端的呢，我们都有这个可以提供 solution 给客户啊。这个包括这个所谓的 photodiode 还有这个 LD 的产品。那我们的目标一向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世界上这个最优良的这个芯片的供应商啊。那我们定位在是专门提供这个芯片，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客户呢去竞争啊。利用我们在美国这个四寸的晶圆的产能呢，我相信这一块我们是产能的供应是绝对有的啊。啊，再搭配我们这个整个产品线的完整性啊，这个整个加起来呢，我们是很有希望变成这个全世界这个在芯片供应商上面呢是独占鳌头的地位。代工的部分呢，在底下部分呢是我们呢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不同的技术啊，就是 wafer 晶圆生产的这些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我们整合起来的一个能力呢是事实上是应该算是这个世界上蛮少有的啊，因为我们是有办法做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IC 啊，是光的 IC。 那这个 IC 是把雷射跟探测器啦，还有一些波导啊，这些所有的器件呢全部做在一颗 chip 上面。那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公司呢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一个量产的阶段啊。请翻到第18页啊。上述呢是这个光电这部分的市场，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RF 这一块。RF 这一块当然现在主要还是砷化钾为主啊。那这个图呢是Strategic Analytics 这家公司的一个研究报告。虽然他们在2017、18、19这三年呢没有，好像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成长，可是他这个地方是没有把未来的 5G 跟所谓的 AO2-11AC 呢算进去了。那我们认为呢这一块 5G 跟802.11AC 呢在未来从2018年开始，我们相信会开始呢有一个不错的成长啊。那底下那边你可以看到呢 ，Apple 跟 Cisco 呢，事实上已经有公开的声明了，就是说目前大部分在用的量最大的这种2.4G 的这种 WiFi 呢，事实上已经不够可靠了。原因是呢，2.4G 的这个频率啊，这个范围呢，事实上太多的这个互相干扰了啊，英文叫 interference 啊，就是因为主要太多的东西呢都在用这个 frequency band 啊，所以导致很多东西就已经不可靠了。所以说他们是极力建议，所以这些基础建设的布置者啊，要能够尽快到5G 这个方向来。那到了5G 5个 GHz 这个领域的时候呢Silicon 的解决方案可能应该就已经是没有办法跟砷化钾的产品来竞争了。所以我们认为呢，从2018年开始RF 这块的市场呢会被这个 5G 的 WiFi 呢来带动。那这个带动相对也会带动所谓的 5G 的 infrastructure 的基础建设那方面的成长。请翻下一页。那这一页呢就比较稍微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说这个晶圆，因为我们是在晶圆代工，所以我们简单的估了一下，这个整个全世界这个晶圆代工的 的 revenue 大概有大多大。2014年呢，我们估计大概差不多是$600 million美金的一个生意。那个底下那个表呢，我有把文茂跟这个宏杰在2014年的 revenue 呢列下来，所以我们估的那$600 million实际上算是蛮接近的。TCS 在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四寸厂，所以是不太适合竞争这种手机这一块的，跟 WiFi 这一块的这个量很大，需要用六寸的这种应用。但是 TCS 18年来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事实上到了 5G 的时候呢，才是真正可以发扬光大的时候。因为 5G 的频率呢，会从现在的2到3G 左右呢，会到6G 以上、15G 或甚至26G 或是甚至58G。那这方面的技术呢，目前我想包括文茂跟宏杰呢，目前都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最后一页呢，请翻到20页。那这一页是讲这个 power electronics 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电力电子的这一块。那这个市场因为现在还算是在所谓的 incubation 的阶段啊，就是还在真正培养的时候。但我想主要的原因不是技术不在，而是呢是整个供应链的问题啊。那一旦这个supply chain 呢被建立起来，我想也就是它会开始这个 take off 的时候。那这部分呢，我们公司是都已经有生化镓或是碳化硅，就是silicon carbide 这两个主要的材料系统上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技术，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有些已经开发出来了，有些已经是 qualified， 可以做 production， 现在就只是在等这个市场的起飞而已。那今天的报告就在这里，那现在把时间转给这个主席，Q&A 的 section。
是，谢谢您。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之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需要取消发问，请按02。为了使会议顺畅进行，请每位提问者一次不要超过两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现在请需要提问的朋友在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您。目前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兆丰证券高建州，请发问。
安总你好哈，我这边是兆丰证券哈，我是高建州，我想直接问哈安总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在长期 follow 我们公司的这个整个 sales trend 哈，还有包括整个 profit， 那我记得哈，去年我们大概都是以这个3到5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不管营收或是获利了哈，那这部分呢，我想应该从2015年的状况来看的话，我想应该也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结果哈，那也符合预期哈。那我就直接想请教哈，就是说大概我们在2016年哈，整个今年度的整个展望哈，还有整个成长动能哈，不知道是要从这边从哪个方向来做一个切入。那我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目标啦，就是说大概今年的成长啊，或者是以这个目标哈，我们大概是会要用什么来看这样哈？谢谢。
好，谢谢哈，高先生。那今年的话，我们会持续我们过去这几年的一个策略哈，就是 在光通信这块持续提高它的不光是比重，而且是它的一个量啊。那以前我记得有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说因为在光通讯这一块的话，因为这个 ASP 比较高一点啊，那所以说同样的在 margin 这块也是比那个传统的这个 RF 要好，所以会持续往这个方向。那再来就是在 RF 这一块的话，again 我们像刚刚于发言人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四寸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 size 上面还有这个成本优势上面哈，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手机相关的，但是我们在美国的优势呢，就是我们有掌握到新的技术，那新的技术一开始的时候 ASP 也会比较高，那我们在美国那边的话也会比较专注在一些持续专注在 infrastructure 啊基地台这边，还有这个像航太啊国防啊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近应该是今年或是明年最起码这个成长一个动力会持续往这两个方向走。
喂啊，不好意思，
没事，高先生，您目前还在线上。
哎，是，我想请教哈，就是说，其实我比较想确切了解一个大概今年的成长动能能不能像2015年这样跟2014年的这种幅度啦？那我想这个幅度能不能是当做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啦？好，至少整个net profit 的部分哈是非常让人家满意啦。那我不知道这部分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哈再更明确的一些想法。
呀，我们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当然会以希望持续这前面两年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目标嘛哈。不过因为现在这个 base 比较大，至于说 exactly 这个 percentage 怎么看的话，我想可能要到过一段时间会比较清楚。但是 definitely 就是高先生所提的，我们这是前面两年那个成长那个是会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能够持续往这个目标迈进。
好，谢谢安总，谢谢，
不客气。
接下来提问的是 Alliance Jasmine， 请发问。
你好，我是 Jasmine 哦，请教一下，因为刚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RF 的部分跟这个 Optical 的部分有分几项产品线哦，包含就是说在这个 Optical 的部分有这个 Data Center， 还有一些AOC 或 4G LTE 的部分，可不包含另外就是说在那 RF 的部分的话，除了基地台好像也有这个就是 Power EV 的部分，能不能拆一个比较细项的产品组合给我们，就是说大概在 Optical 的部分来讲 Data Center 大概占多少，那一般 FTTH 又多少，那 4G LTE 的部分大概又多少，那 RF 的部分怎么看这样。
我们通常不做这个这么细的一个 breakdown 哈，几个原因，因为有些我们是做 foundry 的 business 嘛，那很多客户的他最后一个终端的应用，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只是说做某一种猜测。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从光电这一块的话，那也是基本上是 follow 这个市场一个走向嘛。我想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光电还是应该是以那个communication 这块比较多啊。那 data center 啦 ，AOC 啦，因为是刚刚在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相对的也是比较少啊。那 exact 这个百分比的话，我们是比较难去掌握，因为还是看我们的客户端的它的应用是应用在哪里。
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我看今年的这个毛利率的部分提升的还蛮多的。那不晓得说，因为接下来好像在 optical 的部分市场也蛮竞争的。那不晓得说，我们接下来毛利率的一个走向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不论是说在这个费用的部分，我们今年费用的部分可以怎么看呢？
毛利率方向，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过去两年，我想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一直持续提高光电的比例嘛，哈，那对这个毛利率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助。但是一个真正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的话呢，应该是要达到说我们在光电所成长的量能够 从一个量的角度来看的话，能够把在我们的一个产能利用率上做一个更加的一个应用的话，那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提升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两年之内我们会往那个方向努力啊。那所以在这两年做一个算是一种transition 的一个阶段了哈。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个费用的话，我们预估是应该是跟过去去年不会差太多啊，因为我想我们在人员的配置上面的话，应该是可以承担这未来这两三年的一个成长啊，也许会少许的增加，但是不会有显著的一个增加。
恩姐，谢谢。所以是费用率不会差太多吗？还是费用不绝对金额不会差太多？
绝对金额应该不会差太多吧？那如果费用率的话，我这个 revenue 做的越大，那个费用率就应该会降低嘛。
好，谢谢。
接下来提问的是宏华兴业施光玉，请发问。
喂喂喂，
你好，是
在线上吗？
是，您是宏华兴业施光玉施小姐吗？
对，我是。
是，麻烦您。
施光玉，
麻烦您。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不知道贵公司对于 PD 跟 APD 在今年10G 跟 25G 在欧美市场跟亚洲市场的看法如何？
好，那我们请 Simon 跟您答复。
谢谢。
你的问题再重复一下，好不好？
我想请教是，就是贵公司对于今年在欧美市场跟亚洲市场，对于 PD 或者 APD 在 10G、25G 的发展的状况，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如何？
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趋势是这样，就是亚洲尤其以这个大陆的市场为主的话，PD 这一部分呢，当然肯定是走40G 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它是还是用10G 呢，然后四个10G 呢做成40G 的，那这一块的应用当然主要是 data center 这一块啊。那 data center 这一块相对的在北美跟尤其主要是北美的这些 data center 的应该都是要走 100G 的方向，也就是用 25G 呢乘以4的这种解决方案啊。 APD 呢相对于是应该都是在这个机棒这一块为主的啊。我刚刚讲的这个 data center 呢，基本上大部分的量还是在所谓的短波长，也就是850nanometer 这种产品，也就是说它用的是 PD 再加上呢短波长的雷射，就是我们英文叫 VCSEL 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至于机棒胖这一块的话，今年是会有一些所谓的10G E胖进入这个市场啊，但是我们认为那一块的成本还是相对的高，同时呢10G的 DFB 跟10G的 APD 相对也比较难制造，制造成本相对高很多，所以我们短时间不认为它会取代这个现在的 2.5G 的胖的 solution。
好，谢谢。
接下来提问的是富华投信 Andrew 邱，请发问。
你好，可以听得见吗？
听得见。
你好，想请教一下，因为第四季的毛利率跟第三季的毛利率比较起来有相当大幅度的提升嘛，但是在产品比重的方面虽然是往上，但是那个比重其实没有变化，没有到非常显著。想了解一下说光通讯那边的产品是我们在第四季有出比较高毛利的产品吗？还是说整个光通讯的部分在第四季的加动率有提升非常多？谢谢。
在光通信这方面的产品呢，事实上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在第四季呢， 我想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在 4G LTE 的布局呢，事实上拖了差不多9个月，也就是去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第三季呢，基本上是就是被压在那里啊，那直到了第四季的下半部分才开始有这个光通讯在 4G LTE 方面的这个的成长啊，那所以这一部分是也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当然单价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另外一部分是就是 data center 这一块的成长，那最主要是因为是 40G 的关系，还有 100G 的，那这个因为一开始量都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 margin 的部分 也都还很不错。
了解，那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那像刚刚您提到的 LTE 在光通讯的这个铺，今年来看的话是有延续，就是以从第四季的角度来看有延续到今年大概什么时间，还是说今年这一整年的部分对这个来讲都是非常乐观的？然后还有就是今年我们的毛利率的部分要怎么去看，能够用第四季的 base 去做一个准则吗？谢谢。
我回答前面的，然后让Grace回答后面那个问题啊。
好，谢谢。
这个 LTE 4G LTE 在中国是肯定会继续延续到2016年，就是从去年我刚刚提到，就是从去年的第四季的下半部分开始起来，我相信一定会提升到一直继续到2016年。至于说会拉多久，这其实完全决定于这三大营运商呢，他在这个基站的布局上面愿意花多少 cap 下去啊 ，capital 下去铺了。那需求是有的，那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们愿意铺的速度多快。然后其实还有多因素要考虑的，因为到了夏天太热了，他们有些区域也是不敢去铺的，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到了冬天太冷了，那些区域他们也不敢去铺啊，因为人命的关系啊，所以说实在很难讲。不过我相信2G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关于那个毛利率的问题哈，我想4Q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哈，但是我想因为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哈，很难去说会影响毛利率的一个因素会很多哈。那我想那个产能利用率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RF opto 的一个 mix 啊，再来就是你 opto 光电本身产品的一个混合，还有 RF 本身产品的混合啊。如果说是很传统的这个 HBT 的话，这种毛利率就比较低。那我们这些东西是完全是客户的下单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很难说能够今年会以去年的这个第四季是一个也不能说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这个因为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的一个影响。那持续的话，我们除了在这些影响了之外呢，我们也是内部也做了很多一些cost reduction 的一些动作哈，就是除了在这个除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之外，我们自己本身在营运上面也会做一些努力来增加我们的毛利率。
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来自于大展投顾谢雅玲，请发问。
喂，您好。
哎，你好。
请问有听到吗？
哎，听到。哎，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在这个去年的话，其实有发6亿的 CB 的嘛，哈。那我们最新公布的那个配息的部分哈，我们有盈余转增资是2.25元哦，每股。那这样子其实如果以稀释效果来看的话，是蛮大的哈。那所以其实我相信公司一定针对这个今年甚至今年之后的一个成长动能是有一些比较有把握的地方哈，那可不可以比较具体的说明一下，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说在资金上面的一个需求来讲的话，对于这个未来的成长可不可以比较明确的说明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比较就是说比较 不会担，就是说在有关于这个股本稀释的问题了，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部分，所以可不可以请公司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一块，谢谢。
OK， 了解。我想这个股本稀释这一块哈，因为我们对股东一个最大一个责任，也就是希望能够大家的 return 都很好嘛。那今年的话，我们是 carry over 是去年的一个同样一个政策哈，做一个做这种股东股息股利的发放的一个 proposal 啊。那我想这对您提的问题是非常好，那对我们经营对团队来讲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利润要做得更好，维持一个稳定的一个 EPS 啊。那像我刚刚提到了一些很多持续我们这个产品变化的一个策略，再来是一些内部的效率的一个提升啊。那再来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手上的资金还不少，也许将来有机会的话，也许会可以做一些策略上面的一些扩展啊。那这些是主要一个大的方向了。那至于将来是细节的话，我想我们so far 还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啊。那除了我说刚刚那个一些前面的那个在那个产品组合的改变啊，跟那个内部的效率的提升，我想这是一直是持续会去做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哈，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今年我们的获利方面，虽然说我们的股本可能会稀释比较大一点，但是获利在成长的幅度可能会比这个效果更好，是这样的意思吗？
希望是如此吧。
那策略上的一个扩展是指跟可不可以比较更详细的说明？谢谢。
这个就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是会往那个方向，但是至于说这个很细节的话，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还没有啊，就是我们会把往是我们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了。
好，谢谢。
谢谢。
接下来提问的是台新投顾李明杰，请发问。
安总、余副总、Grace， 你们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在第八页在有很详细的讲2015年四季的产品组合。那我想知道公司在未来的话，我们怎么看就是 Uptail 跟那个 RF 的产品比重，那这个在2016年大概会是怎样子？
在平均起来的话，我们看起来应该是在2015年整个 Uptail 是60%几，对，超过 60%， 对，64%。 那是蛮相当显著的一个成长啊。那在今年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我想会比这个 64% 要更好啊。那至于说具体的一个百分比的话，也现在也很难抓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除了我们自己 Uptail 的成长之外，还有 RF 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啊。那我们 Uptail 成长并不是说我 RF 就不成长啊，而是双方一起成长。那刚刚余副总也提到，就是说现在 LTE 开始啊，那我们是在 RF 这端的话，我们也在客户在 LTE 的一个那个 order 呢，也渐渐回温了啊。这种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双面刃嘛啊，双面刃啊，就是说那 LTE 的 RF 拉的越多，对我们这个产能利用率是有帮助，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那个 ASP 就比较低啊。那像这些客户的单，我们也不能说不接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里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哈，是真的是我们这个产能这个是相当一个复杂的一个公式哈，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大概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 Fab 里面是二寸、三寸、四寸、六寸，里面有 RF、Opto、Power Electronics， 然后里面又有这个 GaAs， 有 Indium Phosphide， 有这个 GaN、Silicon、Silicon Carbide， 这里面的这个复杂的度是相当高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十六页的简报，就很谢谢于副总有很详细的把公司主要的产品用不同的颜色标上去。那我想知道一下，2015-2016主要 Opto 的主力产品大概是哪些的产品？
其实都有啊，那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产品的 roadmap 啊，但其实2016呢会延续我们2015年在这个蓝色的部分，这个都是在量的生产啊，在 high volume 的 production。 那2016年我们有机会会继续推出新的产品啊，那包括这个短波跟长波长的雷射，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目前没有放在这上面的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新的产品是主要是跟客户呢一起开发的啊，那那部分呢也可以这个加入我们这个营业额的成长，所以很难讲是专注在哪一块啦。因为当然你如果说要针对某一个 particular 应用来讲，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是中国大陆的 data center， 那肯定是10G乘上4，就是40G 的解决方案。那相对北美，你如果看 Microsoft、Google 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就已经走到100G 的那个应用去了，就是25G乘以4。所以说要看在哪里啊，那它的那个区域的产品的专注就不见得会一样。
最后follow up 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就2015已经过去了，那2015年主要的产品是在哪几个项目上？
2015年的主要产品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PD 的产品线上面，但是，对，但是我想主要当然以这个 margin 跟量来讲，当然还是在10G为主，然后有一些 25G， 那 5G 以下的也是有的。
好的，谢谢。
接下来提问的是 CIMB 台湾 Janet Yu， 请发问。
Hello Brian， 谢谢。
对，你好。
几个问题，不过前面已经有人问，不过问的也不是很清楚。那个，我先问一下那个28396骚人的那个 CB loss， 这个是全部是 CB 还是有其他什么 bonus 啊这些？就是第四季的 non up。
第四季的什么？
2800万的那个 non up 的 loss。
哦，那个是。
CB 占多少？其他占多少？
这都是 CB 吧？
全部是 CB。
对啊，bonus 不会在
那个 non-op。对 ，bonus 应该在 operating expense 里面。那另外呢 ，IP income 2014年、2014年多少？2015年多少？并在 RF 里面的。
那个我们没有特别的去把它分开来了。
好。
是。
那另外就是那个刚刚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业提到，就是那个今年2016产品，那 LED 的东西到现在 bring out 是到已经到哪里？哪时候会有一个 meaningful 的 shipment？ Bring out 应该有过了吧？现在几千个小时吧？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雷射的部分呢，是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可以被客户认证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他做这个可靠性测试的时间已经够长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努力方向就是开始跟客户做这些认证啦，然后客户做这个可靠性测试，所以这一段你说要实际上多久可以开始，其实是蛮难抓的，因为有时候要看客户他验证的时辰。
如果说可以出货的话，如果说好了，那我们的 AP Wafer 的那个 partner 是谁？我们最主要 AP 会跟谁做？掌心。
现在主要还是以美国跟欧洲为主。
IQ 有长很多这个光纤的这个 wafer 吗？
他有这个。
那台湾呢？台湾的那些掌晶的公司，我们有没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当然有，他们也在努力。Yeah.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十八页的 presentation， 就是公司是 well positioned。在这些 compound 的这个 wafer foundry industry， 其中提到最下面那个最后几点，我是非常有兴趣。Smart filter， 这个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 meaningful 的 contribution？ 就是 smart filter process， 你们如果 ready 的话，这是第一个。
Filter 这一块，我们正在跟客户做这个产品的验证。
嗯哼。
所以这个。
2016年会有没有希望？还是要到2017年？
我想可能，
这个不太方便讲，好吧？因为有牵扯到一些客户的这个资讯。
OK， 那另外就是关于那 gallium nitride 跟 silicon carbide 这个计划中比较 meaningful 也是一样，是2017年还是可以早一点，还是更晚？
这部分要等市场，
是，所以比较，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比较近期两三年可以看到的比较重要的新产品，除了 LED 的话，就是 Smart Filter 是有可能其中一个，这样可以吗？ LED 应该一定可以出吧，对不对？ More or less。
是有
我们的，我们不太方便在这边讨论这些问题，好吧？我们这个还是因为有些客户的 information 在这边， OK。
OK， 那我的问题大概，那另外今年的税率，2016年税率，
这边是 operator， 不好意思，余小姐，因为目前还有许多其他的同学在提问，好，那如果您稍后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跟我们的那个寰宇通信这边再做联系，不
好
意思，
谢谢，不会不会，
谢谢，
好，
谢
谢。
接下来提问的是 Morgan Stanley Sharon 师，请发问。
安总、余副总还有 Grace， 你们好，我是摩根斯坦利 Sharon。我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那第一个问题是想特别针对我们在 Opto 这个 segment 里面，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在这个 segment 里面有两个 exposure， 一个是自有产品，就是 TOCAN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 Foundry 的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就是说如果以2015年来看的话，这两个产品大概比重大概是如何？那就是Foundry 的话，可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帮什么样的客人做 Foundry？ 是最主要是美国的这些 IDM 吗？还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 business 的 model？ 那自由产，
对不起，那个我想 KGD 跟那个 Foundry 这一块哈，是 KGD 占的比较多了。
OK，
那方局这一块、我们客户事实上我们的应用是相当的广，不见得是通讯上面的，很多是像一些vertical 那个 medical equipment 啊，或者是一些很特殊的，然后有一些通讯方面的，像这个 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 这些应用，那这些客户大部分也都是欧美的，是吧？所以里面是有一些相当有趣而且是很有创新的一些东西啦，那我们是会持续在这方面投资，是希望说某一个创新的东西将来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市场，这样子。
OK
那
所以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想就是说澄清一下哈，我们的产品是晶片，不是 TO。
OK sorry
没关系，
我们的客户做 TO。
对
OK， 因为我刚刚可能没有仔细听清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可以大概跟我们 share 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在这个领域的 competition。 当然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一个很 unique 的 position，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很广，那我们的这个 base 也在美国，所以可能有一点就是不一样的 client exposure。 可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亚洲其实有一些就是同业，无论是做 foundry 或者是就是稍微 some module assembly 的部分，其实也看到有一些同业其实这两年也 pick up 蛮快的，无论是台湾或中国。那我们怎么看这个 competition？ 还是觉得这个 overall 的 addressable market 在成长也很大，所以 competition 以目前来看比较不是一个主要的 concern。
那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就是公司的一个相对的竞争力呢，我们是这样认为哈。就说我们看的是一个整体的竞争力。那你也知道说我们有这个四寸的晶圆厂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产品呢都可以在利用四寸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wafer 的 size 呢来做。那这个在全世界我们大概是我想应该没有很多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产能这样讲，虽然说我们做 RF 的产能没有很大，但是就做光通讯产品的产能来讲，我们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呢是可以交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量啊。那这个我相信在这个几个大的应用领域里面，譬如说像光纤到家啦，或者是未来这个 consumer 这一块需要一个非常每个月需要非常大的量的这种 delivery， 我相信我们这一块是应该比其他同业竞争者更有优势，其实包括欧美的国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优势。那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 diversify 这个 product 的 mix，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很广，所以基本上 cover 呢，实际上你可以 cover 从一 G 以下到28G， 我们基本上都有产品。那另外一个第四点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一个量大一个生产啊，因为我们的生产线比起所有的单纯做这种光 optical chip 的公司来比呢，我们的产能，我们的 volume production 实际上比他们要大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在这样的一个 high volume 的环境下去做的话，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 proven 是说我们在这一块的那个 quality 呢是比同业的相对要高很多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我想也毋庸置疑，就是说我们会继续推出来这些新的产品，那这些新的产品呢更加强我们整个产品的完整性。那这个部分我想包括台湾的竞争公司甚至大陆的公司在内呢，应该都没有这么一个完整性的产品线。
所以这个可以解读说是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在 RF 这里累积的一些经验值还有 scale， 所以当我们在transition 到 opto 这个部分，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就是比较快 pass learning curve 的这个帮助嘛。
在High volume 的这种生产，可以这么说。
OK， 好，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目前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于中国信托林全胜，请发问。
哎，那个总经理副总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一个产能的问题哦，那我们现在的产能大概是多少？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光电产品用到中产能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那还有我们的光电产品的这个产品，刚才说，未来的 scale 会越来越大。那未来来讲的话，我们会去怎么调配？那调配的过程之中，是否要有新的机台，或是增加新的这个 CapEx？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那我们现在通常对外宣称哈，就是说我们的产能是 HBT equivalent， 是一个月1500片四寸啊。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的一个产品的 mix， 材料的 mix 是相当的复杂，那我们在做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些设备啊要做一些调试，做一些重新的 qualification 啊，一些验证，所以这些 setup 时间其实都花的蛮长的。所以 realistically 的话，我自己就是随随便便估计一下，应该就是而且我们不同的 process 它的 bottleneck 又不一样啊，在这个，所以这是相当一个复杂的一个 convoluted 的一个 equation 啊。那所以以这种大概的估计的话，我们现在的产能利用率应该是 roughly 大概在 70% 左右啊。那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的 Opto 占我们的60%+的 revenue 啊，但是在这个那个产能方面的那个所占的比例呢，应该是不到一半啊。也就是说，我在这个 Opto 的一个成长，我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那如果可能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这种高单价的啊，高 margin 的产品。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客户需要 support 啊，所以说有些方式的话，我们像有些方式呢，就是说尽量能够把我们这个不光是 Opto， 包括 RF 的这个 ASP 又把它提高啊。那有些 legacy 比较旧的东西呢，我也去找一些其他的方式啊，去继续来 support 我的客户啊。那至于您刚刚提到那个 CapEx 这一块的话，原则上我们现在 CapEx 的这个方向呢，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方向哈。因为我们过去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嘛，所以很多设备都已经旧了，所以基本上是做一个汰旧换新的一个动作啊。所以 effective 的话，事实上我的产能也会增加啊，因为我的这个每一个 tool 的效率可以提高啊。所以这是，但是我不会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扩充啊，就是说我因为在美国做这种扩充是成本是相当的高了啊，所以不会再做这种很大的扩充，说开一个新厂房啊，开一个新的线啊。那如果说有做到那个地步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再从有那个需要的话，我们会做另外一个评估，看怎么去符合那个需求。
OK，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像我们第三季去年第三季来讲的话，权利金的收入是蛮高的那像第四季的状况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并入这个光电嘛，所以我们并不能看出说这个权利金的收取会是多大的金额。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刚刚有一位前辈想要问的，全年的税率我们怎么抓，就这个问题。对，谢谢。
我们去年三季有很多的权利金吗？
第三季好像有提到说占到这个5%以上嘛。也就是说，这未来的趋势，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一些 IP 的持续的去 loyalty 的进来这样子？
我想 IP 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比较是opportunistic 啊，我们不会去主动说去寻找这方面的机会，通常也都是客户来找我们了啊。那至于说过去的已经去不管是 license 啊这些 royalty 啦，我们当然会持续的去有 income 是最好。啊，所以这是我们对IP 的，现在我们现在一个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还在进行当中的一个 project， 就是以前我们也做 press release 过嘛，就是一个那个氮化镓的一个 project， 跟其中一个客户做一个技术转移，那个还在持续的进行，那个应该在今年可以做个结束啊。那所以还有什么？刚刚
还有提到这个税率，因为嘛好像还有
税率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那个 过去的那个损失递减嘛，哈。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在美国是不付联邦税，但是州税还是要付，所以 roughly 就是 10% 左右吧，哎呀，最低税负。
对， okay， 好，好，谢谢，没问题。
好，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问，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参与环宇通信线上法人说明会，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您可以离线了，再见。